在吏部府的门前开店的王掌柜，他的女儿被人家给抢走了。秦琼弟兄几个人赶到这里之后，一看那个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，说他这个女儿要是不回来呀，他就活不了了。但是被谁抢去了不知道。秦琼问旁边这个卖元宵的老头，这老头50多岁，是山东人。老头说抢人的这个公子他看着了。秦琼就问了，大爷的，您是亲眼目睹他们把这个姑娘抢到哪儿去了呢？这老头说顺着大街走了，就往前走，一直到人们看不着的那个地方。秦琼说，老爷子，这个公子他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吗？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说呢，这个小子他是专门枪打姑娘的。不跟你说吧，这个枪打姑娘不是这一回事了。头年呢也是上元节，在这广灯节啊，他也是领着这一帮人来了，也是这一帮人呢，好几十啊，到在这里啊，头年了在这一个地方抢走了四个大姑娘，都让他给抢跑了。秦琼说，那么他是谁家的公子啊？啊，这您知道吗？他呀，他是谁家的？他是谁家的？这个事儿俺知不道。王伯当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头啊，好像是耐口不愿意说。王伯当说，老爷子，这个事您要知道啊，您就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之后，我们弟兄几个好到他们家里边把这姑娘给要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您看这老太太坐在这儿哭得死去活来呀，姑娘一没了，这老太太命搭上，老太太的命搭上，旁边老头那命也得搭上，您这是幸好积德的事儿，您要知道就跟我们说。这老头一听，我要知道啊，我要知道，我也不能替你说。王伯当说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敢说呀。你知道这个小子他是哪里的吗？啊，他们家那个势力大了，我在这里是个卖元宵的，我这个平民老百姓就在这个地方摆个小摊儿。他要是一知道这个事是我给说出去的，派他手底下的人来到我这里把我这个摊儿给踢了，我这个买卖做不了了，那是小事，弄不好啊把我给抓起来了。秦琼说，老人家，有句俗话讲啊，路不平旁人踩，大丈夫高了处矮了垫。这老太太跟那老头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视如掌上明珠，我们就住到他们这个店房里。现在这老两口子眼睁睁的自个的女儿被他们给抢走了，他们两个马上命就搭上了。你目睹这一切，没有点同情之心、怜悯之心吗？啊，您要是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儿去了，您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把这姑娘要回来。老头一听，你们这几个小伙子想着去把这个姑娘要回来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回来。秦琼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这个小子家里势力大了。秦琼说，他什么势力啊？俗话讲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们家就是再大的势力也大不过礼去。嘿嘿，你们这几个年轻的还是真年轻啊，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。这个势力要是一大喽，就没有礼了，什么礼都得听他的，都得听势力的。齐国元在旁边说，哎，我老爷子，您甭管他有多大势力吧，您就告诉我们他是谁。秦琼说，您还放心，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讲是您告诉我们的，这还不行吗？老太太在旁边瞅着这老头，我说，这位大兄弟，你就快告诉我们吧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你要不告诉啊，我呀就活不了了，全当救我一条命了。 这山东老头一看，
好，
我他娘的也喝出去了。
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不，隋文帝杨戬当今皇上，家下有一位重臣呐、是宰相，又是太史，复姓于文，双名化及。相亲的这个小子就是于文化及的儿子。跟你们说，这个于文化及他有仨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叫于文成都，第二个儿子叫于文成龙，第三个儿子叫于文成相。相这个大姑娘就是他这个三儿子叫于文成相啊。这个于文成相那成了不是东西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在这里买院小，年年上院街，我在这里摆摊儿，他是年年到这里逛的。瞅见谁家那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，马上告诉手下人弄个黑布往脑袋上一套，抬起来就走，就回来家里。秦琼说，那人家就不告他吗？告他上哪里告去啊？他爹是当朝的宰相，告得动吗？啊，我看见了，有多少个大姑娘被抢走了，就没见着说能够要回来的。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这几个说，最好啊，这个事儿你们也别管，你们管也管不了。管闲事老不是啊。老太太在旁边说，那他们要不管我，那女儿不就回不来了吗？哎，我说这位大姐，你也别着急，这个孩子要是到他府里头啊，那就是肉进了虎嘴里了，他能不能回来就看他那个命大小了。秦琼说，老人家您告诉我，这个于文丞相他们家在哪儿住？怎么着，我告诉你他们家在哪儿住，你们几个还敢上他家里要人去啊？我们敢去。你们敢去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，你们要往他家里去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家那个大门你们是连边儿都傍不上啊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太师府啊。你到人家他们家的大门口那个里里外外的都是岗啊，你进修香，就你们这几个呀，你们在这里看着人不少，好像有五六个，可是到人家那个府里，你知他那府里多少人吗？就刚才抢这个大姑娘的时候，他带着二三十那些个家丁，人家身上带着铁尺啊，带着钻刀，还有带着绳子。你们到了那里呀、一进那个府就被人家把你们都绑起来了。我劝你们呐，还是别这么着吧，这个事儿啊不好办呐。行了行了，我别跟你们说了，我这个元宵都成了粘住了。老头过来光顾跟他们说话，你看元宵锅都煮烙了锅了。秦琼在旁边说了，老爷子，您这锅元宵算我们哥几个买了，掏出十两银子撂这桌上，这十两银子包赔您这锅元宵，谁让您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了呢？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小伙子，你可太讲理了。这十两银子我用不上。秦琼说，您就收着，您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。好，我跟你说，顺着这个大街往前走，前面有个狮子大街，到了狮子大街往右拐，往右拐走不多远，你就会看见了，那是一片清汤瓦舍呀，那是宰相府，又是太师府。你倒在那里，你一瞧，你一问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可就一样，你们进不去。秦琼说，进去进不去这个您就甭管了，您只要告诉我们就行了。秦琼扭转身来看了看坐在地下的这老太太，您呐别着急，您也别上火，就在这吏部府的门前坐着等着我们，我们弟兄几个去给您找寻您的婉儿。告诉老爷子在这儿关照着点老太太，老两口在这儿等着。秦琼等人顺着这个卖元宵的老头所指引的这个方向就走下来了。长安城那阵街上看灯的人是人来人往啊，非常热闹。当他们来到狮子大街往右拐往前走不多远的时候，果然看见了一片青堂马舍。 这片大宅院，这是太师府，又是宰相府啊。太师是授予的虚衔，宰相是他的实职。秦琼来到这个府门外头，老远的往那一瞧，是正如那个卖元宵的老头所说的，府门外站着很多岗哨，有七八个带刀护卫，别人傍不了钱儿，贴不了边儿。秦琼看了看王八胆和柴哨，秦琼说，看来这个大门咱们不能进呐、啊、咱们看看它两边有没有道路可以翻墙而过。柴哨说，对，事到如今只可如此。于是他们往旁边走，发现这个府门的两边啊，顺着这个院墙走到头，这个院墙边上就是一个胡同。他这座府两头跟老百姓的民房全部接着，两边有两条胡同。秦琼他们弟兄几个顺着右边这条胡同就走进来了。一看这个院墙很高大，心想要从这儿翻墙而过还真有点难处，没有抓手，没有蹬手。可是往里边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他们忽然发现他这个院子里头贴着墙根有一棵大树，一棵银杏树。这个树啊，有一个大树枝子支到了院墙之外。秦琼一看这树枝子，柴少在旁边就说了，这个地方就能进去。说到这儿，柴少把身上的丝绦就解下来了，解下来之后他往这个大树杈上啪一扔，扔过去，那个手把他拽起来，蹬了蹬这丝绦。柴少说，咱们就从这儿扯着这个丝绦上了那个树枝子，搬上墙头，翻身跳到院子里边，这就行了。秦琼说，好，就这么办。于是柴少解下丝绦来搭到那树枝子上，他们弟兄几个人扯着丝绦搬上墙头，一个一个相继都跳进了院落之中。跳到院子里边之后，柴少呢把那个丝绦扯起来了，又重新扎在自个儿的身上。倒在院子里头注目定睛往四周一瞧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，这个堂堂的宰相府中今天晚上院子里边显得格外的宁静，好像没有什么人行走。按说往常可不是这个样子，前前后后的丫鬟婆子、家奴院工，包括打更的更夫，老不断人。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少了呢？今天他们这哥几个跳到院子里边，因为今天这个宰相府里边有一个特殊原因。首先第一个重要原因，这就是这于文化及呀没在家。于文化及上哪儿了？去找杨广去了。今天夜间，上元节正月十五的晚上，在皇宫内院里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争夺政权的斗争。所以于文化及没在家，他那三个儿子又都出去了。长子于文成都经营殿帅，带着官军在那巡街查哨。他的二儿子于文成龙带着自己的姬妾上街上看灯去了。这三儿子于文成祥领着一帮恶奴家丁上街上抢大姑娘小媳妇去了。所以这主人都不在家，家里边这些奴才们呢也就放松管理。这些奴才们今天有的也上街逛灯去了，有的呢就在家里边扎到各自屋子里边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儿。秦琼跟这几个弟兄就说了，说咱们呢有打前面一间房一间房的咱们查看，看看他们把婉儿藏在什么地方，发现婉儿之后咱们立即把婉儿救走，尽量的不打扰他们。如果他们有人拦挡，咱们可以把他打倒，千万别出人命。齐国远说，那要是到时候不出人命咱们就走不了呢？秦琼说，你干嘛非得说这话呀，尽量的不出人命， 出了人命就不好交代。好好好，齐国想说，听您的，听您的，走。于是这弟兄几个人分头行动，先从前边的院子里边挨着房间的看。他这个院子那是大院套小院啊，小院旁边还有院。你想这个宰相府这里边住着多少人呢？那房子多少间都没数啊。弟兄们从头里往后边一间房一间房的排查，往这屋一瞧，一瞧这屋有几个小子在那坐着正喝酒呢，喝得醉不倒枪，还在那划拳呢，俩好六六全到了啊，喝你喝你喝你个火火火爷了。再往这个屋一瞧，这个屋里啊在那赌博呢，正在押宝呢，弄俩碗扣着骰子在那咣啷咣啷咣啷直摇。齐国远又到第二层院子，进到这个院子里边一看，就有一间屋有灯光，别的屋那灯都黑着。齐国远来到这间屋子的窗棂外头，伸手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，瞄一目往里一瞧，听着屋里没什么动静。齐国远往里不看还好，往里这一看，哎呦他娘的，这里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俩人正在这幽会呢。齐国远一看，这女的不是那婉儿，这女的是他们府里的一个丫鬟，那个男的呢好像他们府里的一个仆人，两个人在那抱着一块正在那啃呢。齐国远心想，他奶奶的，我今天呢不急性撞上这么一件事儿，这要不是为了找婉儿，我非得给你们搅了局不可。齐国远一转身又出来了，往后边找，前面所有的院子都找了，各个房间里边有的有人有的没人，但是就没有见到婉儿。他们越过了中厅，越过了客厅，一直来到后花园。一看后花园，这有一座楼房，这楼房上边横挂着一个匾额，上写着三个大字玉屏楼。这楼上边窗户纸灯光映照，人影摇摇。秦琼说，这楼上有人，很可能就在这个楼上，咱们大伙上楼看看，放轻脚步，别惊动他们。好，这弟兄几个人顺着楼梯就上来了。上来之后来到窗户外边一听，这屋子里边可正有人说话。王伯党呢把这窗户纸捅一个小窟窿，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，他们这几个弟兄在外边听着，一瞧这屋子里边全是女的。王伯党冲着秦琼一摆手，那个意思，您瞧瞧人在这儿呢。秦琼来到窗户根底下，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，果然见婉儿就在屋子里边床头那儿坐着呢。现在这个婉儿啊也没捆着也没绑着，但是脸上带着泪痕。这姑娘在那儿低头不语，旁边有四个三四十岁左右的老娘们。这四个女的看来是专门劝婉儿的，其中有一个是主讲，在那冲着婉儿正说呢，我说你这姑娘啊，哎，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？我可跟你说呀，作为我们女人求个什么呀，哎，就求嫁个好男人，吃香的喝辣的马上来叫上去，有吃有穿一辈子，这就是前世积下的福分，祖上落下的阴功。你说你这姑娘啊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要是跟了我们这位三公子，你就享福去吧啊。听婉儿在那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嫁了人的人了，我眼看着就要出嫁了，我有男人，他是陈秀才。哟哟哟哟哟，还陈秀才，好大个官儿！秀才，秀才算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连这个官味儿还没闻着呢，咱得赶考，他得考上才能当官呢。你像我们家这三少爷，不当官则已，一当官就得四品以上。啊，他那个秀才，毛大进，也就是弄个七品官，那算不错了，还得在连外当官。姑娘啊， 别跟那个陈秀才了，干脆呀跟我们这位少爷吧。你们这个少爷是什么东西？嗯，他家中妻妾成群，那怕什么呀？哎，现在一妻二妾三房四小，人之常情。人这少爷家里边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势，你当妾小怕什么呀？啊，你当妾小，这少爷喜欢你，你就算是第七房第八房，只要他喜欢你，你就跟第一房一样，不是这么回事吗？婉儿听到这里，瞧了瞧这个女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既然这么说，你为什么不嫁他？我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姑娘啊，你可真抬举我呀！你让我嫁他呀，我何尝不想嫁他呀？我想嫁他，人家要我吗？人家要说要我，我在家里边翻八个跟头，我不用叫，自个儿就跑来，我带着铺盖来。可是一样，人家看不上我呀。我都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都38了。我要像你的岁数啊，我早想法嫁到这院里来了。姑娘，你现在正是好时候啊，17、18岁一朵花啊，嗯，千千万家都寻她呀。你要到了27、28，那就花寻人了。你想寻人，人不闻呐。姑娘，我现在啊是挑水的回头，过了井了。要不是过了井啊，我真得跟这个三少爷想法搭个搭个，看看他能不能看得上我。有时我对镜子瞅瞅，我这模样差点，脸太长，眼睛太小，我没有你那么漂亮。我要有你那么漂亮，我早想辙了。姑娘啊，答应了吧啊！一会儿三少爷回来之后，就在这玉屏楼上，哎，给你们摆上合进酒，你跟他喝两杯，然后你就在这儿跟他过夜。过完了夜，转过天来，你就要什么有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婉儿听到这里哭了。你们放我出去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要回家，我找我的父亲，找我的母亲。哎呦哎呦，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儿啊，找你父亲，找你母亲，找你父亲，找你母亲能怎么着啊？你们是平民百姓，能进得了这个院吗？今天把你抢到这个院里边来，你得是福分，没有这个福分都进不了这个院。婉儿说，不管怎么说我不答应，你要不放我走，我就死在这儿。你死在这儿，我告诉你姑娘，你死不了，我们四个人在这看着呢啊，想死没那个事儿。少爷回来之后我们怎么交代呀？你琢磨琢磨。旁边这个也说了，哎呀，想开点吧，姑娘啊，还是啊嫁给这少爷好。秦琼听到这里，在外边喊了一声，婉儿不要害怕，我们救你来了。